are several countries which claim to have the tightest gun laws in the world.
世界上好几个国家都宣称他们有最严谨的持枪法律，比如说在新加坡，走私枪械可能会触犯死刑。英国全面禁止使用手枪，确实，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对枪械的限制比澳洲要严格，但是澳洲拥有最周全、最完整的枪械法。我给澳洲的评分是8分。根据 The Age 的一篇报道，澳洲在上个财年被偷取了700个枪支，您是怎么看的？
Gun theft is a major problem, mainly from homes.
枪械的偷盗是一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居民的家中和出售枪支的店铺。但是这个问题自从1996年以来已经好了很多。霍华德在1996年引入了枪械管制新法，澳洲被偷盗的枪械数量比以往少了一半，这是因为澳洲在全国范围引进了枪械注册管理。澳洲的每一个枪械都必须注册到一个持有者的名下，而枪械持有者需要对自己的枪械负责，这样人们在储存自己的枪械时都格外的小心谨慎。当然问题还是存在的，尤其是持牌照的经销商，因为他们经常成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的目标。被偷盗的枪支是澳洲非法枪械的主要来源，很多在犯罪现场发现的枪支是通过合法途径来到澳洲，由合法的持照经销商卖给合法持证的顾客。但是有些时候这些枪械丢了，来到犯罪分子的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在犯罪现场发现的枪支来源是偷窃。
And that's where the great majority of guns found in crime come from theft.
即便如此，您在您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澳大利亚枪械法可能会自食其果，这是同射击俱乐部有关的。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评价呢？
One of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在霍华德于1996年引进新的枪械法时，每一个枪械的主人都需要证明他们有合理的理由来持有每一把枪支。这对农场主来说很容易，他们只需要说明自己的农场需要枪支。对于需要消灭毒虫猛兽的人来说也很容易，在澳洲有很多有害的动物是需要被清除的。在澳洲使用枪支有很多合理的理由，但是对于那些住在城市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农场，那么他们该如何给出合法持有枪械的理由呢？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加入一个射击俱乐部，他们在一年中必须满足在俱乐部的出勤率，也必须延续自己的会员。这些俱乐部就像一个枪械爱好者的教育营地，他们的资金渠道就像是枪械法的一个副产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件好事。枪械持有者需要同其他爱好者见面交流，向他们展示自己打磨的技巧，证明自己可以安全地使用枪械。当你加入了一个射击俱乐部，会有人教你如何安全地使用枪械，这是社会希望看到的结果。一个意外的结果是，枪械法使得射击俱乐部非常的富有，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资金来同枪械法抗争，而且他们将持续这么做。
Fight the gun laws, and they will do that.
那您能对比一下美国和澳洲在枪械管理上的不同吗？
Most American states do not have owner gun owner license.
美国的很多州镇没有持枪许可证，也没有枪械注册管理，这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18世纪早期，所有欧洲的殖民帝国，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等等，都拥有着近乎相同的枪械法。这些法律的三个支柱是：一、所有的枪械持有者必须持证，就像司机需要持证一样；二、所有的枪械都必须注册，就像所有的车辆都会注册，而车主需要对自己的车辆负责；三、所有的欧洲法律都规定，枪支持有证是一项有条件的特权，如果你太过于愚蠢，就会被剥夺这项特权。就像汽车一样，如果车主做出一些过于愚蠢的举动，他的车很有可能会被枪支没收。这些法律适用于这些殖民帝国的殖民地，全世界有150多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依托于这三项支柱，也就是说他们都拥有标准的枪械法。美国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在历史上他们决定免除所有这三项法律支柱， 他们认为持枪并不是一项特权，而是宪法下的一项公民权益。在美国，只有很少的几个州镇有持枪证和枪械注册管理。每年在美国，我们看到3000人死于同枪支暴力有关的事件。我们看到了之前哥伦比亚中学的枪支事件，今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而每当我们认为一些事件会引发美国对枪械法律的改变时，同样的惨剧还在发生。为什么？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很珍惜他们的自由，他们将枪械同自由的理解混淆了。他们认为没有枪械你就无法获得自由，这同澳洲人民所拥有的自由完全背道而驰。我们有惧怕的自由，因此我们没有那么多枪械。我们拥有对枪械暴力感到惧怕的权利，而美国人拥有持枪的权利。可是这样做的副作用就是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枪支暴力的恐惧之中。美国人寻求安全感的方式很特殊，如果他们感到不安全，他们就会引进更多的枪械，把更多的枪支记载在列表中。他们会认为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然而枪只会带来问题。如果你让你的国家充斥着枪支，枪械的数量已经引以为患，就像美国这样，他们的枪支数量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多，那么你就会发生更多的枪击事件。如果这个假设是成立的，更多的枪支能让我们更加安全，那么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The more guns you have, the safer you are. The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the safest country on earth.
您认为对枪支的掌控真的能阻止类似于3年前在 Lindt Cafe 所发生的恐怖袭击吗？
It's debatable whether the Lindt Cafe was a genuine terrorist incident.
在 Lindt Cafe 所发生的事是不是纯粹的恐怖袭击是值得商榷的。嫌疑人假设自己是 IS 武装力量的一份子，但事实上他不是。事实上他是一个悲伤的、情绪失控的、拥有枪械的人。我们也想知道他的枪械来源于什么地方。他的枪械来源于一个持证的射击运动员，可能很多年前这个枪以合法的渠道来到澳洲，卖给了一个合法的持证顾客，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被偷窃了，进入了地下买卖中。所以 Lindt Cafe 事件所反映的一个事实是，一名被困扰的社会人士很容易获得枪械，极易获得枪械的途径是阻止抢劫暴力和预防枪械伤人的关键。澳洲目前的办法是收紧枪支获得的渠道，并减少可用的枪支数量。澳洲销毁了公民手中1/3的枪械，这是非常庞大的比例，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多。如果美国能减少同样比例的枪械，他们需要销毁1900万个枪械。澳洲在大量销毁枪支之后，在澳洲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的数量减少了超过一半，这包括了他杀和自杀事件。在澳洲，70%的枪击致死事件同犯罪无关，这包括了自杀和非故意射击。大多数枪支致命事件并不是犯罪事件，即便是犯罪事件，同强奸事件一样，由陌生人参与的犯罪率非常之低，有可能是家庭暴力事件，也有可能是认识的人引发的犯罪。一般来说，枪击事件的受害者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熟络的。
Usually, the people who get shot are shot by somebody they know well.